AM 1540 AM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QB 工会据报会号召全省下个星期大罢工，2000几名高巴士员工今朝开始罢工。温莎市长今日在联邦紧急法庭正会作供。现在由许奕迅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主要新闻方面，代表55000名教育工作者的 QB 工会据报会号召其他工会下个星期发动大规模罢工。安省省长德福特和教育厅长莱切尔预料即将会就罢工发表讲话。文永彤报道。
安省教育工作者的工业行动进入第四日，成千上万的教育工作者继续离开工作工位参与示威，抗议省府通过28号法案。德福特和莱切尔今朝9点会在省议会召开记者会，就学生课堂受阻发表讲话。之后到了10点 ,QP 工会就会联同另外几名代表全国或省内工人的工会领袖举行记者会。City News 电视台引述两个不同工会的消息指出，工会会在记者会上呼吁安省其他工会在11月14号，即是下星期一发动罢工。消息亦都指出，已经有几个工会决定参与。省府上星期通过备受争议的28号法案，禁止工会发动罢工，并强制工会接受省府提出的四年合约。多间教育局都表示，如果教育员工继续罢工，就会暂时改为在网上授课，包括多伦多和多伦多天主教育局以及约克区教育局等等。星岛 A1 中文电台文永彤报道。
代表高巴士司机的工会和安省运输局的劳资谈判破裂，超过1000人现在聚集在 Union 站示威和发动罢工。高巴士服务受阻，大火车和机场快线的班次就没有受影响。杨佩韵报道。
过千人现在聚集在 Union 站附近被拉起斗擦线，他们高举交通运输不是为了盈利的标语，反对安省运输局外判工作。有乘客去到车站才知道没有车搭。高巴士今日暂停服务，但火车和机场快线会按照原定的时间表行驶，车站亦都会开放。工会主席柯米尔接受 CP24 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工会仍然愿意和安省运输局进行谈判。安省运输局发言人艾金斯今朝接受 Tantan News 访问时指，本身对谈判对感到乐观，公司仲提出改善的67项合约条款，但工会仍然因为公司外判的工作问题不满意，离开谈判桌。
We had one outstanding issue, which is contracting out. A new proposal came forward late yesterday, and we were quite willing to continue talking and finding a resolution, but unfortunately the union walked away from the table.
另外 ,16 News 报道，工会会在今朝九点在枫叶广场举行记者会，交代罢工的情况。工会成员自6月1号以来一直都未和资方签订新的合约。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韵报道。
温莎市市长迪尔肯斯今日将会在联邦调查政府引用紧急法驱除自由车队示威者的公开听证会上作供。听证会上公开的一段短信记录显示，联邦安全部长马迪切鲁在政府宣布行使紧急法前的几个小时，曾经发短信寻求迪尔肯斯支持当局利用任何额外权力去保持大市桥开放。反对新型肺炎防疫措施的示威者在2月7号晚阻塞连接本国和美国的边境口岸的大市桥，影响大市桥每日数以亿计的贸易往来，特别是汽车行业。警方最终持法庭禁令驱散拒绝离开的示威者，大市桥在2月14号凌晨重开。多伦多市中心 Richmond Street 今日起因为地底水务工程需要局部封路，介乎 Permanent Street 和 Sherbourne Street 一段会减至两条行车线，单车线亦都会取消，预料工程会直至到12月底。警方正调查北约克一宗发生的凶杀案，事发在星期日傍晚大约6点半，警员接报到 Jane Street 近 Fringe Avenue， 发现一名的男子中刀受重伤，倒卧街头，他送院之后伤重死亡，警方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Global News 引述消息指，加拿大情报官员曾经警告联邦政府，中国曾经试图干预加拿大2019联邦选举。报道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今年1月向总理杜鲁多及多名内阁官员提交情报，指中国驻多伦多大使馆策划秘密资助最少11名参与2019联邦选举的参选人，这些人来自自由党和保守党，但情报未有透露最终是否影响到选举结果。另外，情报又说，中国会透过安插人员在省议员办公室，或者试图贿赂前任官员，以影响加拿大的政策，相关款项涉及大约25万元。 Global News 向安全情报局查证，局方未回应是否曾经向联邦政府提出警告，只是确认中国政府曾经试图干预加拿大选举。这节的本地新闻报道员，稍后回来有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在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时任编导蔡玉玲早前被裁定两项虚假陈述罪名成立，她提出就定罪提出上诉，被高等法院驳回维持原判。法官认为，若果要扩大新闻工作者或者其他人查阅车辆登记册上资料的权利，唯有透过立法解决。蔡玉玲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会先同法律团队商议再决定是否上诉。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法官李云腾颁下书面判词，解释驳回蔡玉玲就定罪上诉的理据。法官指出，运输署收集个人资料和向公众人士提供车辆登记证明书的权力，需要受到立法原意和相关条例规范。法官指出，公众人士向署方获取车辆详情的权利并非绝对。法官又说，私隐条例对政府有约束力，运输署署长要保障登记车主不能够任意公开资料。法官认为，若果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扩大新闻工作者或者其他人士查阅车辆登记册上资料的权利，唯有透过公开咨询和讨论而立法解决。法官又反驳上诉方所指，申请表格的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一句并没有任何定义的陈词，认为当局的声明结构明显而清晰。对于上诉方指出是要查明在道路上被用作犯罪工作的车辆负责人，可以理解为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用途，法官说是过于牵强不合情理，认为上诉人索取资料是为了侦查和报道721事件。法庭说不可以否定上诉人有良好动机索取资料，但就定罪而言，良好动机并非辩护理由，因为上诉人要作声明确认填报资料是详尽确实。同意裁判官所指，上诉人因为采访和报道等用途作申请，不属于运输署认可的三个选项。上诉人蔡玉玲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
今次的败诉都真的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一路行之有效的查察的制度啦，对于新闻业界日后怎样去叫做监察社会上有权力的人士呢，可能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窒碍。我个人当然失望啦，但我可以很大声地说我无悔无愧。如果今天再给我作相同的决定，我相信我都是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当初做的事。
蔡玉玲说会先同法律团队商讨，再决定是否再提出上诉。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中国新增5496宗本土新确诊的新冠个案，广东省个案仍然占最多，有2106宗，大部分来自广州。广州市个案最多的海珠区继续实施严格的人流限制，居民除了接受核酸检测和紧急就医之外，原则上非必要不外出。河南省新增306宗本土个案，绝大部分在郑州录得。郑州连续三日展开扫楼、扫街专项行动，着重解决社会面清零和就以解封小区的风险排查和环境消毒等的问题。 鄭州市日前被國家衛健委點名指出現隨意靜默、封城代替管控等的問題。市政府說，面對多條鏈的傳播和疫情多點爆發的衝擊，城市管理和服務受到巨大的衝擊，對於封控、管控不精細等的問題深感不安並深表歉意，會堅決糾正並查處。蘋果公司表示，位於中國的生產線受防疫限制影響，預期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的出貨量將會低於預期。公司說，這兩款型號的手機需求持續強勁，但河南鄭州廠房受到防疫限制影響，產能大減，顧客可能需要等候較長時間才會收到貨品，正同供應商緊密合作以回復正常生產水平，又強調會確保員工的健康和安全。主要組裝蘋果手機的紅海富士康鄭州廠房早前傳出爆發疫症，所在的航空港區一度實行全域靜態管理，網絡流傳有大批員工因為避疫而要徒步返鄉。廠方早前已經推出獎勵計劃，鼓勵員工出勤和重返崗位，今日起亦都會恢復招工。這一節的中港台新聞報導員，跟住有財經消息。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6595点，升434点；日经指数收报27527点，升327点。呢节嘅财经消息报道完。